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众人带着诚实的心灵，单单要来敬拜你，单单要来仰望主你那钉痕的手。主，因为有你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一生才能活出更有意义丰盛的生命。主，你保守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从天上要赐给我们的信息。孩子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呢，我们就是讲到按照约翰福音的次序作为今年讲到的主题。那圣经每一本书卷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作者要告诉他的读者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一本书卷的主题。那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读者，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周报上面的背诵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节经文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说记下这些事，乃是为了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事是哪些事呢？是哪些事呢？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几篇的讲道，作者约翰用很简洁的笔法来描述耶稣就是那太初就存在的道，与神同在的道，是创造宇宙的主。这道是神的儿子，这道来到世上成为肉身，作为救赎主，将恩典和真理带来给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当作者说完了引言，就开始记载这些事情，为了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世主，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主要记载的7个神迹和耶稣7个重要的谈话教导。这就是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方法和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听见的人只是听到耶稣的故事，更是要我们所有听见的人有一个回应，愿意来相信耶稣，因此因他的名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来相信耶稣呢？当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在第二章呢，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一场婚宴的宴席当中，当所有的酒都喝完了，主耶稣不忍心让请客的主人失去面子，所以呢，他就使6缸、6口、10缸的水全部变成酒。果然众人看到了神迹，反应热烈。在2章11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因此就都信了。各位弟兄姐妹，有人说我要看见神迹才要信耶稣，请问这是不是真正的相信？是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第2章23到25节，就最后3节的经文，作者补充说明，他说许多的人看见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意思是说耶稣知道人心里想什么，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所以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看见神迹才信，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神迹上面，这并不是真正的信。所以接下来在第3章的时候，就记载了一个犹太人来拜访耶稣。从这一段谈话里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是真正的信？什么是真正的信？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3章，他说到了有一位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他 他是犹太人的官，也是他们的宗教老师，他是一位有钱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是一位有学问，等同于是今天神学教授啊，是专门常常解答别人宗教信仰问题的人。这位尼哥底母他听到了许多有关耶稣的教导，他看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因此尼哥底母对耶稣很感兴趣，所以就在这一天的夜晚，他出门去拜访耶稣。他用敬佩的语气称呼耶稣是拉比，拉比呢就是犹太人老师的意思。在三章二节，尼哥底母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若没有人同在，无人能行。”那在尼哥底母跟耶稣的这一段对话里面，尼哥底母问了三个问题，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三章二节的开头语，表示了尼哥底母来拜访耶稣的目的。那么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照这一句话字面上的意思，说尼哥底母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可以看见耶稣的身份是从神那里来做的师父。所以我们听起来这一句话好像是尼哥底母是来找耶稣求证他的看法而已。若是这样的话，耶稣就不会跟着下面来谈论重生的事情。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尼哥底母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耶稣对犹太人做教导，但是呢，耶稣的教导有神同在，有行神迹的能力。那尼哥底母他想他自己也是做教导的人，但是他的教导就没有像耶稣那样有能力，好像暗示着他没有与神，神没有与他同在。所以他来找耶稣，似乎他心里面想的，我怎么样能够跟耶稣一样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说的话并不多，他只说了三个问题，最后也没有记载他对耶稣在论重生这一段话的反应。不过让我们从下面这一段经文情节的发展，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在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的一问一答，就开始了这一段有关唯有重生才能见神的国的对话，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最后一节说，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想法。尼哥底母因为看见了神迹，所以来找耶稣，但是耶稣要将他肉眼的看见转到内心的真正看见，转到内心的真正看见。怎么做到这一点？耶稣要向他指出一条看见神的国的唯一途径，就是他必须要重生。所以在接下来约翰福音三章四到八节的经文，耶稣就首先解释重生的意义，然后呢，从九节到十五节就解释如何来得到重生，然后这一段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就停在第十五节。最后从第十六节开始，是作者约翰对这一段对话的补充说明。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第一个大纲，得重生是借着圣灵而发生的。得重生是借着圣灵而发生的。那我们来按照这一段对话的次序，我们来了解重生是什么意思。很明显的，尼哥底母他并不明白三章三节耶稣在讲到重生的意思。今天如果你对一位犯罪作奸犯科的人，或是一个人他已经把他的一生 mess up 弄得一塌糊涂的人，你告诉他说你必须要重生，那这个人会如何解读这一句话呢？他很可能想说，哦，我要重生，那我就需要有一个第二次的机会，我可以换个名字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可以重新来过，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可是在这里，尼哥底母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不是坏到走投无路，他是一个敬虔守法的宗教老师，他不需要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对尼哥底母来说，当耶稣说重生的时候，他是按照希腊文的意思来理解，他说哦，重生啊，就是再一次的出生啊。所以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一个很奇怪啊，似乎有点愚笨的问题。在三章四节，尼哥底母啊，他就问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了解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理念，我们要去明白他们在想什么，那你就明白尼哥底母在想什么。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只要努力遵行律法守节期，就是进神国的保证。大部分的犹太人认为，我一生就遵守律法守节期，我就会蒙神的应许进到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心里可能想着，像我这样子懂得神的律法，又是一生谨守遵行律法的人，是一位敬虔的老人，我有需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吗？换句话说，他的回答不是愚笨，而是在暗示的他不能接受耶稣所说的重生是看见神的国的一个先决条件。那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他们的宗教领袖，他是一位有身份地位有钱的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并不能改变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就好像是你手里拿一个杯子，杯子里面可以装最便宜的69分钱的咖啡，这个杯子也可以装最贵的几块钱一杯的咖啡。无论你杯子里面装的咖啡是最贵的还是最便宜的，不能改变这个杯子的身份。一个杯子还是杯子，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不能够改变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那尼哥底母又是法利赛人，是熟读律法言行遵守神律法的人，他是一位有学问又敬虔的犹太人。但是一个人他所具备所知道的圣经知识，他守律法的行为也不能改变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尼哥底母，你不能照你原来的想法和方法来看见神的国。即使是像你这样一位拥有知识地位财富又是守法正直的人，凭着你的生活条件，凭着你的行为，你也不能进入神的国。你知道吗？当你觉得神对尼哥底母说这个评语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觉得大吃一惊？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身上是否也有尼哥底母的影子在你里面？你可能不会刻意的去做什么坏事，你口袋里面也有一些钱，衣食无缺，生活正常，你每个主日也来教会参加敬拜，圣经也读过一些。但是如果有一天神也对你这样说，凭着你的条件和你的生活行为，你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很吓人的一句话？是不是很吓人的一句话？所以耶稣的回答就完全否定了尼哥底母他一生所信奉的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的宗教看法。耶稣的意思是说，尼哥底母，即使你再进母腹再生出来，从肉身生的还是属肉身。重生不是死，意思不是说人可以再生一次，重生的意思不是在讲一个人外在的表现，而是在讲一个人里面生命的翻转和完全的改变。这是心灵的彻底改变，彻底悔改。只有借着从神那里降临的圣灵在人的身上，才能够使人的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当人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才会发生跟神的性命生命
是连结，就好像手拉手，是水乳交融的那种生命，因此他才能进神的国。这里说到重生的新生命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你自己行善的行为就可以跟神的生命发生连结。他说必须要靠着圣灵才能够跟神的生命发生连结。所以重生是灵魂的重生，不是肉身的重生。所以主耶稣说只有从水和圣灵生的才是重生的人，才能见神的国。那听到这里尼哥底母听懂了吗？尼哥底母好像是似懂非懂哈，他心里面还是有些疑惑，所以他下面呢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在3:9，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怎能有这事呢？他的意思好像说，哎，照主耶稣你所说的重生这种事情如何才会发生呢？我如何才会拥有圣灵？我要做什么圣灵才会降临在我的身上，使我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段的经文，在3:10-15的重点，也是今天的第二个大纲。得圣灵是因信被举起的圣子，得圣灵是因信被举起的圣子。那主耶稣就从旧约圣经照的经文指着耶稣说的预言来解释人要如何得到圣灵，因此得到重生的途径。首先耶稣在3:10他对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意思就是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事吗？他意思是说尼哥底母你是饱读经书的宗教老师，我所说的你不明白吗？那到底耶稣啊是希望尼哥底母明白哪一件事啊？明白哪一件事？因为在旧约圣经啊并没有一个地方很明确的说到重生这个事情，但你读旧约圣经没有说到这件事情，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谈到了水和圣灵，水和圣灵。所以当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能进神的国的时候，耶稣就预期饱读圣经的尼哥底母能够想起那样的经文在哪里。在以西结书36，在以西结书36，在那个地方神应许说对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说有一个时间将要来到，在那个时候神要借着水洗的礼要来洁净他的百姓。就在36:25，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说完了水洗的礼，然后继续在36:26-27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当中把那个石头那样硬的心拿走，我要给你们一个柔软的肉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这一句经文表明了从神自己而来的灵洗，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从水和圣灵所生的意思，表示借着洗礼，借着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和能力来更新每一个人，并且能够得到从内而外的一个道德品格的一个改变，一个转换。人不能够靠着自己来更新自己的心，人只有靠着神的圣灵，当人与神的生命发生连结的时候，有关系的时候，因此我们才能看见神的国，才能进神的国。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着尼哥底母告诉他为什么
他会知道这些事情。他说为什么耶稣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下面这段经文基本上是说，他说没有去过天堂的人如何知道天堂的事呢？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有关天堂的事呢？答案是什么？有人从天上来，来到地上告诉我们，而这个人有神为他做见证，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有神的能力赐给他，而这个人现在就站在你尼哥底母的面前对你说话。这个人就是我耶稣，我已经将那属天的真理和奥秘告诉你了，就是这一段话。然后下面一段呢，耶稣就用旧约圣经在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记载的一段历史，就是摩西在旷野举铜蛇的事情来告诉尼哥底母。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旷野漂流40年？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们被神处罚在旷野流荡40年。那旷野都是山和石头，旷野很热又很干燥，很少看到有树木、草地和水源。那旷野的路当然很难走，所以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以色列人心里面非常的烦躁，因此就抱怨，就怨毒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和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就说：“哎，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我们厌恶天天吃这种淡薄的食物，我们厌恶天天吃这种玛纳的生活。”于是神就对他们发怒，因为他们的抱怨呢，是直接的用话语来对抗神，因为他们是犯了忘恩负义的罪，所以神的惩罚就是使一群火蛇进入以色列人当中，许多人就被蛇咬伤，中毒死亡，还活着的人终于明白，原来这是神所降下的惩罚。所以以色列人就去向摩西认罪，对摩西说：“摩西，摩西，我们知道了，我们犯错了，我们得罪了你，也得罪了神，求你，求你向神祷告，来除去这些火蛇。”所以摩西就为百姓祷告啊。但是你知道吗？重点就在这里，请你注意听，神有没有叫火蛇离开人群？神有没有叫火蛇应许摩西的祷告，将火蛇除去离开人群？为什么？神也没有说：“哎，你们去哪里可以找到医治火蛇毒药的这个草药啊？”也没有这句话。神告诉摩西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医治的方法。他说：“摩西，你要造一条铜蛇，挂在高高的杆子上。凡是被火蛇咬伤的人，只要转头看见铜蛇，就得到医治。”为什么用这种非常奇特的方法来医治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关于神救赎人的一个观念。因为当以色列人抱怨怨毒神的时候，他们犯了罪，火蛇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审判的结局，人被火蛇咬伤中毒，被火蛇咬伤的人他正在承受体内那个蛇毒发作，是在承受自己犯罪的惩罚。所以神没有叫火蛇离开以色列人，代表神不会除去人犯罪以后所应该接受的惩罚，人必须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怜悯人的受苦，愿意预备一条逃生之路，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恩典之道。只要以色列人相信神的话，用信心抬头去看那一条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当我们回来了解约翰福音3章14节的经文，中文的翻译这样子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这一句照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应该翻译成：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照样，这个字是在前面，照样人子也被举起来，也就是说照这样，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蛇使以色列人看见铜蛇因此生命得到医治的这件事情，照这样，照这样，你们现在要看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子耶稣就可以得到圣灵，得到重生。这一节经文的关键字是照样，因为照样把旧约的铜蛇和新约的人子耶稣连在一起，所以当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说人如何才能得到圣灵，耶稣的答案是除非你相信人子耶稣，就是那位将来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否则你无法得到圣灵。得圣灵是因为相信被举起的圣子耶稣，得圣灵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所以当时的尼哥底母在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说尼哥底母是否因为这样就相信了，但是从后来圣经的记载，三年以后当尼哥底母亲眼看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了。所以后来他就跟一位叫做约瑟的人，他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在约瑟的新的坟墓里面。弟兄姐妹，耶稣跟尼哥底母这一段的对话就停在三章十五节，接下来这一段话是作者约翰的补充说明，重点就说那这样子耶稣如何会被钉在十字架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第三个大纲，得永生是圣父爱世人的行动，得永生是圣父爱世人的行动。同样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节经文的一开始也有两个字叫做照样，这两个字希腊文有这两个字，但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们要读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读，照这样，因为神爱世人，因此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而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三章十六节当作者约翰说照这样的时候，他是把旧约的得救之道和新约的救恩呢连在一起。这段经文的思考就是说，那件事情指的是摩西在旷野举蛇发生了，而这件事情就是人子也要被举起来，照这样或者也同样相同的方式要发生了。神在旧约用那种方式来表达公义和爱，在新约照这样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要来表达公义和爱。因为以色列人的抱怨，那位击杀以色列人的神也是同样一位爱世人，将他的爱子赐给他们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没有改变。同一位神因为他的公义，他没有除去会咬死以色列人的火蛇，但是基于神的爱，他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条逃生之路。照这样子，在我们的时代用同样的方式，神为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的世界也要接受审判，人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神不会除去人犯罪这个罪的惩罚，他不会将灭亡拿走，但是神赐给我们一条逃离灭亡的路，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好像被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一样，主耶稣也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是三位一体的神为了救赎世人一起完成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信息我们学到什么？从今天的信息我们学到什么？在尼哥底母的这件事情上，主耶稣很清楚地说明，对着所有熟读律法谨守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说，你们没有一个人 好到一个程度，可以靠自己进神的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看见神的国，没有一个人例外，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在说，你们必须重生。在这里面，主耶稣借着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告诉我们，重生不是一个 option， 重生不是一个选项，重生是你要得永生的必要决定，你要得永生的必要决定。在信息的最后，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带回去。这个问题是对每一位已经信耶稣的人，你回去仔细安静地想一想，我如何知道我已经重生了？我如何知道我已经重生了？你每个主日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你也有金钱奉献，也参加服事，也去上主日学，也参加小组，做这些侍奉，做这些事情，是否代表你已经重生了？在我们今天从尼哥底母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一个人，守节期，固定到圣殿前面敬拜，熟读圣经，谨守律法所教的，他也做十一奉献。那尼哥底母为什么没有得到重生？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是否已经得到重生了？你如何知道这件事情？如何知道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彼得说，重生的基督徒在他的里面有一颗有活泼生命力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会自然的发芽生根，长出叶子，结出果子。你将有生命力的种子种在土壤里面，有雨水自然就发芽生长。但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种子，什么也长不出来。所以凭着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这个人里面是不是有神活泼长存的道。凭着你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你里面是否有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果子是什么？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这样说，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用这些果子来检验你自己，来分辨一个人是否已经得到重生，不是从他来教会的次数，不是看他会背多少圣经，而是看这个圣经的经文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发生改变的力量，有没有使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更新过来，借着圣灵的能力，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从圣灵的果子就可以看见这个人里面是否有圣灵。我们知道因为有圣灵，所以我们得到了重生。我们要看这个人在暗中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能够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说，凡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感谢主，从今天的话语里面，我们学习到神赐给我们一条脱离灭亡恩典的道路。神爱我们的心意是，不要因为人犯罪而走向人命定的灭亡。神不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神就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份奇异的恩典，信耶稣得生命的祝福。生命是一份来自神的特殊礼物，很宝贵的礼物，他要送给每一个人，希望你好好的珍惜。 神希望你在世上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活出有生命、有喜乐、有平安、有活泼盼望、不会惧怕死亡的日子。愿神感动你，祝福你，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的福气。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站在这里，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去一生走过的日子，我们就开始感恩，因为你使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里面，让我摆脱我从前狭隘的人生观，让我能够脱离那些喜欢犯罪的心思意念，让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可以感觉到我从主那边得到一个清洁的生命，得到一个愿意脱离污秽来寻求神、走在圣洁道路上的心智。这都是因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到圣灵，得到那个更新的力量，我们就与你的生命连结。那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感恩的心，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也求主你来祝福还没有认识你的、还没有接受你做个人生命救主的朋友，也能够得着这一份珍贵的生命的礼物。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信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